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恩典，没有慈爱，你没有谦卑，今天在这个地方接受我们不配的人的敬拜。就让我们以下的时间聆听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全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更加立志愿意遵行主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光彩，让我们的生活更能够见证你，让我们整个生命更能够敬拜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和大家一同领受的是四次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箴言第21章14至第17节。请先听我读完这几次的经文。14节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制的贿赂止息暴怒。15节说，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16节话，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云的会中。17节话，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游的必不富足。这四节经文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到很多人的生活呢是不顾念到效果的，很多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想到明天的，是没有想到呢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好的效果的。很多人一生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做事情没有思念到那个效果，很多人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做决定没有思想的效果呢？这个是遗传得回来的，未必从你的爸爸妈妈，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处遗传下来给我们的。你思想一下，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的堕落，他们的失败，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做事没有思想到那个效果。当这个魔鬼撒旦藉着那条蛇来到引诱夏娃的时候，这个神所谓禁果其实不是，是挺好的，对你们挺好的。夏娃见到那个果子呢挺好吃，见到以为好吃，又见到呢这个的果子能够悦人的眼目，很好看，而且吃了能够有智慧的，所以一时呢没有想过效果，摘了一个果子咬了一口给亚当吃。亚当夏娃他们做事没有思念到效果，所以我们结果看到人类堕落犯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做了这样一件糊涂的事情。直至今日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承受亚当夏娃他们都种下的恶果，几可惜，是不是给我们何等的警惕。这讲到三方面，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做事要好好的思想那个效果，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明天的基督徒。很多人做事只有今天，是没有明天的，很可惜，是不是？第14、15节讲到一个人呢只求化解今日他的危机，而他没有想到呢他要用来化解他的危机的方法呢是不合神的旨意的，结果带来严重的不好的效果。这里怎么说呢？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制的贿赂止息暴怒。这里讲到怒气，讲到暴怒，即是有人呢很不喜欢你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乎对你有怒气，进一步呢有暴怒。危机来到了，是吗？怎样处理这个危机呢？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高官，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有势力的人，那我怎么算呢？情急之下，有人觉得没有其他办法了，唯有暗中送礼可以挽回他的怒气。怀中制的贿赂，即是将那个礼物呢放在匿埋在衫后面心口的里面，然后送去给他，你要止息他的暴怒。嗱，呢个我哋睇到呢、这个人咧，用佢礼物、佢嘅贿赂咧，嚟到系解决佢生命里边嘅危机。我哋都睇到咧，呢、这个礼物同贿赂其实好难分得开吓，其实一线之差，有得分，不过唔容易咧，喺好多情况里边分得清楚嘅。礼物几大礼物都好，为咗帮助别人，为咗你尊重一个人，呢、这个系非常好嘅礼物，系咪？你个礼物 出于不好的动机，为了要破坏神的正义，为了要扭曲神的公义，这个礼物因为动机不好，变成是贿赂，变成是犯罪，被发现我们做了错事，那个人说我要捉你去见官，好嬲。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快点送份好大的礼，那么多钱给你，你不要告我，解决问题吧。如果那个人是做官的，那么就有问题了，是吧？这个成为一个贿赂，因为动机不好，为了要呢破坏神的公义，就好像十五节所说的，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我们从来没有受贿，从来没有贿赂别人的，我们见到受贿和这个贿赂的人，他们受惩治的时候，我们义人会觉得很开心，是吧？这个世界有公义，但一些呢受贿或者是贿赂别人的，见到呢第二个人因为贿赂别人而受法律的惩治的时候，他会很害怕，是吧？这里所说的使作孽的呢败坏，即是他很震惊，很害怕，因为他自己呢心中有愧。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解决一时我们生活里面的危机，我们不择手段地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结果呢我们看到严重的效果跟住会来。在年轻人来讲，人生里面最大危机是什么？读书的人会知道是考试，是不是？考试是一个危机。如果刚刚那排又没有读书，那个试很重要的，决定你能不能毕业的，哇，那怎么算呢？不识，没有读书，考试来到，严重的人生的危机。在个危机的里面想到，如果是我考试不好的时候，老师不高兴，不在话下，我的父母更加不高兴，会带来父母的怒气，甚至是暴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怎算呢？彼此一个同学，你考试的时候帮下我啦，或者是怎样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令到自己呢考试虽然没读书，但是呢成绩不错，虽然是成绩不错毕到业，但一生都有罪疚感，是吧？如果是被人发现的时候，更加是不堪设想的效果，不单止没得毕业，而且呢身败名裂，是吧？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解决现今的危机，没有想到明天我们的遭遇会是怎样。有年轻的女子和屋企的关系不好，觉得留在屋企很痛苦，为了快点脱离屋企那个控制，有男子追求她的时候都不理她的底细是怎样，快快脆脆嫁到给她，有一嫁给她的时候可以脱离父母的掌握之下，不会再在屋企里面有痛苦。是怎知结了婚之后带来的痛苦是比以前在爸爸妈妈屋企所经历的痛苦是更大。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是吗？就因为没有思想到所做的决定那个效果会是怎样，没有明天那种的人生。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做事要先思想的效果，因为耶稣要跟随你，耶稣你想过先，因为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你跟不跟呢？你知道跟我的效果会是怎样，你想清楚你才好跟我，不要随便跟我。耶稣亦都教导，如果你要起一间屋，你都不够钱，都没有计算清楚个代价，起了个地基但起不到上去，上盖呢起不到，结果被人笑你。耶稣说你做王的，你有一万兵，人家有二万兵来攻打你的时候，你计算清楚你能不能够用你一万兵去敌挡人家二万兵，如果不得的时候快点去求和款，跟人讲和，不要打了。耶稣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计算那个效果是怎样，有时我们一时的冲动，有时我们一时的激动呢，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個、效果不堪设想的。所以人教导我们要做顾念效果的思维， consequential thinking， 想嘢要思想的效果。如果只在这种顾念效果的思想里面做不掂的时候，找你的朋友倾下，找教会的导师、传道人、牧师大家倾下，跟你一起想。很多人生的决定我们看来是很少的，就好像当下哇吃这个果子嘛，多么简单啊，但是呢带来的效果它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所谓顾念效果的想法的思维是怎样呢？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一次的报道会里面，那牧师讲道一晚、两晚、三晚，第一晚讲道的时候呢，有人举手决志呼召的时候，很多人出来，当人出来决志的时候呢，牧师见到下面还有一个人呢，一个女士坐在那树饮泣痛哭。第二晚呼召之后，又有人出来决志，又是有那个女士呢坐在那树痛哭流泪。第三晚最后一晚呼召的时候，人出来又见到那个女士在树痛哭流泪。这个牧师就完了之后走下去跟这个女士聊天，你心中难过是不是你有感动你想信耶稣呢？他说是，我真的有感动，我很想信耶稣，但我不可以信耶稣。你为什么不可以信耶稣呢？讲一下他才告诉这个牧师，因为他偷了他雇主很多钱，因为信耶稣呢要跟雇主认错，他知道认错的时候他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想来想去呢，他不敢决志信耶稣。但如果你是你和我是那个女士，后来她信了主，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有那种顾念效果的思维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想的。顾念效果的思维就好像我们去编一个电影的剧集一样，我们一个情景一个情景这样连接来想下去。这个女士譬如说，她说好，我坚持我不信耶稣，老板都没发现，但良心不安，是不是一世人都有这个罪疚感，而且呢成日惊住有一天被发现的时候怎么算呢？心惊胆战过生活，是不是很痛苦的生活，又失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要落在最痛苦永远与神分离的地狱那算。那你一幕一幕地想下去的时候，最终就走到最痛苦永恒的地狱里面。如果我们想另外一幅图画的时候，他说好，我决志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得不去跟老板认错，跟老板认错那个效果是怎样呢？可能老板呢饶恕你，也都可能呢老板捉你就坐监。想到最坏的时候就是身败名裂要去坐监，你坐监之后呢心里面有主赦罪那种的平安，以后的日子一生都能够荣耀神。最后呢那一幕就是去到永远与神同在的天堂那处。当你用这种顾念效果的想法很容易地想下去的时候，就应该信耶稣，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付的代价可能是大的，那个结果是好的。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思想来到是做事。第二种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你说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迷离就是迷失了，又离开通达的道路，就是有智慧的道路。即是一个人本来是信主的，走紧神为他预备的道路，遵行紧神的旨意的，但后来呢他决定离开。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个话呢必住在阴魂的会中，阴间那些的落地狱的灵魂，他们的大会的里面，阴间落地狱的人很多，在这个阴间的大会里面，这个迷离了正途的人结果走到那个地步。而且这里有一个本来不应该这么早死的，如果变成早死，这个令我们想到很多很多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思想到 不少的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小朋友，至少爸爸妈妈带他们回教会的，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自己懂得想，自己能够做决定，父母给他有自由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回教会了。好多的父母最惧怕的，是当他儿女长大之后，他离开神。好多父母，我们在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大的挂虑对儿女的，就是儿女有一天离开神。但这些事情又不断的发生。好像海明威，海明威是20世纪举世闻名的大文豪，一个很有天才的文学家，但他生活呢后来是很霉烂，他生活有四个太太，做了很多反叛的事情，最后怎样呢？用把猎枪，他喜欢打猎，放在自己口里面，一开枪的时候呢，轰烂了，轰爆了整个头脑，是这样惨死的，不需要这么早死的，但因为呢他迷离了通达的路，结果呢很快脆就住在阴魂的会中。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海明威是一个很敬虔爱神基督化家庭里面长大的，他的祖父母呢是宣教士来的，他爸爸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被尊重的信徒领袖，跟当时的穆迪先生呢是很好的朋友来的，他家的气氛很好，家的家规很严正。海明威自小亦都是翻教会，青少年的时代在教会是很活跃的分子来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来的时候，在威尔逊总统的呼召之下，他入伍当兵，抱着一个很大的抱负，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人类会带来自由和和平，永远的自由和平。他当兵的时候呢，做战地的记者，他做记者呢，很深入去体会到战争的可怕，人类罪恶文化所带来那种的恐怖的情况，他很大的受打击，结果决定呢离开神，离开教会。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找不到真正人生那种的意义和平安喜乐呢，找不到，结果吞枪自尽，几可惜。海明威的一生可以成为这节经文最好的那个解释，因为他迷离通达的道路，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为什么很多做儿女的，当他长大之后，他们远离神离开教会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当他们在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受教导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去认识神，没有真正去经历神。可能他们识背很多的圣经，如果他在基督教学校呢，甚至是会考考圣经100分，圣经很多都识背，但那个只不过是对神的二手的认识，没有对神呢有一手的经历。当一个人呢很识圣经，但对神没有一手的经历，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的时候，这个人会好像海明威一样，有什么冲击的时候就离开神。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的书，我们父母不是常常教导他帮助他，用他生命成长去认识神，去经历神，去爱神的时候，同样将他长大有自由的时候，他会离开神。但当我们如果是栽培他们去敬虔，去爱神，去认识神的时候，去经历神的时候，他长大之后你赶他离开教会，他都不肯离开，因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一生都不会离开神。我相信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当他回教会的时候，教会都要留意，不是只是小朋友来到，我们娱乐他们，五花八门的娱乐，令到他们听话，不要吵，这个不是好的儿童教育，青少年的在教会里面的教育。如果青少年在教会里面不是得到栽培，以至于他们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去爱神的时候，教会是失败。教会比过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年轻人那种的娱乐怎样都不好得过外面的，是吗？那个吸引怎样都不好得过外面。 俾到我哋青少年嘅吸引。所以你送兒女嚟教會，希望咧教會係娛樂下佢，咁就錯啦嚇。對你嘅兒女冇幫助。你喺呢度，我哋希望栽培佢識敬虔愛神，佢真正嘅經歷神。呢個需要做父母嘅，我哋先喺屋企好好嘅教導培養我哋嘅細蚊仔。好多做父母有一個錯誤嘅觀念，以為做父母對兒女最基本嘅責任、最重要嘅責任就係讓佢哋快樂，所以拼命揾錢，希望咧將兒女咧被呢個嘅物質嘅東西圍繞著。如果佢哋能夠係被物質嘅東西圍繞著嘅時候，我哋覺得佢哋就會快樂。但係幾多嘅父母發現呢個唔係真嘅？幾辛苦揾錢俾到兒女最好嘅居住環境、最好嘅飲食、最好嘅物質享受、最好嘅玩樂，但細蚊仔越嚟越唔開心。父母對子女最基本嘅責任，聖經話俾我哋聽，乃係佢哋嘅品格，佢哋屬靈嘅生命，佢哋嘅品格。你睇下聖經，自始至終都係咁樣教導，都係父母嘅。我哋责任唔系俾我哋儿女有快乐啊，唔系话你叫佢哋唔快乐咁就好吓。呢个唔系你嘅责任，快乐系一个人喺神面前佢要追求得着嘅，唔系你做父母可以真正俾得到佢嘅。嗱，今日可惜好多做父母嘅咧，只有时间揾钱，冇时间啊喺属灵商方面去教导自己嘅儿女，难怪长大之后佢哋离开神嘅咧。常常學習維斯利約翰的媽媽 Susanna Wesley， 有17個小孩子，每日一個鐘頭為他所有的兒女禱告，每一個禮拜找一個兒女來用一個鐘頭的時間跟他講解屬靈的事情，培育他屬靈的品格。他成功在他家庭里面，我们看见神兴起两兄弟，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历史，不是透过战争，不是透过政治，是透过他们敬虔爱神，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教导，他们的传讲神的信息，带来整个英国社会的复兴，不需要走法国大革命那种的惨剧。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顾着赚钱，小蚊仔回来呢要教导他们的时候又没有时间，我唯有打啦、闹啦，最快解决问题是吗？咦，打和闹有功效，他什么声都不出了，什么都不敢做了。但是可能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效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要以为打打闹闹小蚊仔就改变了，没可能的。研究的数字告诉我们，那些等住行刑啊、死刑啊、行死刑在监狱里面的人，五个有四个呢细个的时候被父母虐待的。因为打他闹他没问题啊，他成长之后呢对他影响是深远的。五个死囚，四个呢细个的时候被父母虐待，思想的效果。作为一个有明天的基督徒，我们都见到不单止小朋友在教会慢慢会离开，是不是来通达道路的，离开神的道的，还有很多成年的基督徒起初信主的时候觉得信主都挺好，很兴奋，但觉得信主之后呢基督徒的道路越来越狭窄，很多的娱乐我不去得，专业的操守呢越来越紧迫，好严谨。我怎样做生意，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怎样赚钱，根据基督徒的守则，很多地方都不去得，很多东西又不饮得又不吃得，那这条路越走越窄，慢慢离开神，离开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同样的原因。一个真是经历神的基督徒，在几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会坚持下去， 因为对神冇一手认识嘅基督徒，走呢条窄路，越走会越艰难。翻教会咧系应付嘅，系勉强嘅，可以唔翻就有藉口唔翻。读圣经冇味道嘅，祈祷会更加尽量嘅逃避。第一个真正经历神嘅人，他会喜欢去敬拜神，一个真的经历神爱神的人，他愿意守神给他守的原则，因为他爱神，这个是神要他做的。耶稣老早警惕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耶稣讲明基督徒要进的是一个窄门来的，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有另外一门我们可以进入，是很阔的，路是大的，那条路也是大的，进去的人也都很多，但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都是很少的，将来上天堂的人是少数的人，因为多数的人不欣赏这个窄门，不欣赏这条窄路，因为他们选择那个的阔的门，选择那条阔的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个效果，这个是人的问题，是不是？那个门窄少少，那条路窄一点，但是最终呢，个效果是怎样呢？有一生最丰盛的生命等待着我们，这个是神应许的吗？神会亏待任何跟他的原则过生活的人，神会亏待任何走窄路的人，最终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享受最丰盛与父神同在的那种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为了改变今日的处境，我们不择手段，没有想到将来的效果是怎样。第三，我们看到另一个的情况，就是十七节所讲的，人只求享受今日物质的丰富，没有想到呢听日的效果是怎样，没有明天的人生，只有今天的享受，今天有酒今天醉，听日的事情听日先算，没有思想过效果。这个情况是怎样呢？爱宴乐的必是穷乏，好酒爱高游的必不富足。宴乐即是开心快乐，令到我们欢喜快乐。这个酒和高油呢，圣经里面讲到那种豪华的生活，代表豪华的生活，奢华的生活。这个讲到爱呢，不是一种普通的爱，这个讲到爱呢，字里行间给我们看到，这种的爱是一种过分的不受约束的那种的爱，是被物质的东西，这种的宴乐酒和高油豪华的生活所拥有的一种的爱，这种的爱令到一个人是受捆绑的，受捆绑那种爱，爱这样超过爱神爱耶稣基督的，爱物质的享受过于爱神的，这种物质的享受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神，这种的享受最终是捆绑我们，叫我们没有自由的。但是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不是一个要我们受痛苦的神，不是一个虐待我们的神。圣经一而再告诉我们，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物质的东西神愿意赐过给我们的享受，也就是厚赐的，不是薄赐的，是厚厚地赐过给我们享用的神。耶稣来的时候，他宣称我要叫你们得生命，不是单单得简单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叫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真的。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才能够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爱是给出去的。而这里所讲的那种爱宴乐好酒爱高油呢，是只求自己拥有的，是自私自利的，很矛盾，是吗？圣经所讲的爱是付出的，是给出去的，当我们越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越有丰盛的生命，我们越拥有神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东西。这个是圣经神属灵的原则来的，一个只求自己享乐，只求自己有酒有高油的，结果呢会贫乏，结果呢不富足。这个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本来是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潜在去享受这些宴乐，享受这些酒和高油的嘛。他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潜在，但他又喜欢有这样的享受。那个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这个也是现代人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这样的钱，但有这样的享受。因为今天的社会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丰富的时代。你一出街的时候，几多的广告告诉你，有靓车等待着你，有豪宅等待着你，几多广告告诉你，你的时装呢已经不是时装了，这些的时装，真正的时装等待着你，快点换季了。几多的手机，新出的手机等待着你呢，去换你的手机。几多丰富的物质，打开报纸的时候，一页页丰富的物质等待着你。喂，我那份薪金一个月几千元而已，怎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东西？商业的社会告诉你，不用怕，我们进入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嘛，我们为你想办法。你的薪金好少都好，分期付款嘛，慢慢供，一个月给一点，一个月给一点就得了，给多几张卡你去碌啦，一个卡碌爆了，你第二个卡可以冚住它，不断碌卡，一生负债。我读大学的时候呢，都要自己去搵钱，在一间的连锁的这个饮食店那处工作，有个欧洲的移民跟我做同事，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发现他说他买了一间很漂亮的屋，很漂亮的汽车，家里呢很多啲好新型嘅高科技嘅器材啊！哇，咁多咁嘅家庭用品咁高科技做咩？佢话悭啲时间咯，等可以多啲时间做工。为咗供呢啲嘅屋，呢啲嘅豪华嘅物品咧，佢日头一份工，夜晚一份工，周末一份工。叫佢倾倾下嘅时候，佢话我都好可怜啊！屋企拥有咁多，但我冇时间去享受。翻去就瞓，瞓完就翻工，乜嘢都冇得享受，又喺度啦，冇得享受。物质，当我哋爱宴乐、好酒、爱高油嘅时候，好多时候呢个成为我哋嘅捆绑，系咪？咪我哋都要留意圣经上常话俾我哋听，一个人嘅快乐唔系人生最高嘅追求。如果快乐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没有达到目标，是不是？耶稣上十字架一点都不快乐。但耶稣认为呢，人生最高的那个目标就是彻底遵行神的旨意。神要我上十字架呢，我上十字架，彻底遵行神的旨意。而当耶稣见到他十字架上面救赎功夫完成的时候，他宣称成了，我已经成功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见到自己工作的果效便心满意足。耶稣的快乐，他的开心，他的满足来自哪里呢？来自十字架。所以神给我们的次序是先有十字架，然后有冠冕，然后有喜乐，有满足。快乐不是人生最高的那个追求。很多人就认为人生最高追求是物质的享受，结果呢一些什么都得不到。更可惜的就是，当人以为快乐来自物质的时候，物质的拥有带来给我有快乐，这个是很多人的假设，是不是？ 但这个何等的错误。有一个天主教的人物叫鲁云，他写很多的书，对时代很有观察，对属灵的事物呢很有观察。鲁云怎么说呢？他说现代人一个最大的矛盾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很多人都很忙碌，但同时呢又很厌倦，很忙碌但很厌倦。很忙碌做什么？搵钱。很忙碌做什么？享受。很忙碌做什么？去旅游。在忙碌的搵钱、享受物质、旅游的里面，人感觉到越来越厌倦。是不是很矛盾呢？那矛盾在哪里？就是因为人有错误的理解，以为人的快乐来自物质的拥有、物质的享受。你说你在教会就这样讲，教会外面的人不会这样想的。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教会外面的人已经发现物质的享受不能够带来给人有真正的快乐。你去访问一些很有钱的人， 你问他有没有快乐，如果他诚实的时候，他告诉你他没有快乐的。就算他有快乐的时候，不是他拥有的物质的东西带来给他有快乐。有个研究告诉我们，问一些人什么东西给你有快乐呢？6%的人说他的工作给他有快乐，另外6%的人说他的朋友，他有朋友，很多朋友跟朋友的交往带来给他有快乐。有8%的人说他们回教会参与教会活动带来给他们有快乐。然后呢60%的人他们说他们家庭的生活，温馨的家庭生活带来给他们有快乐。但你看世俗的人，他们很清楚的是发现原来人生的快乐不是来自物质的拥有和物质的享受。家庭，温馨的家庭是人生快乐的源头，这个是神的设计。何况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你回到神的家中一同敬拜神，去经历神的时候，经历弟兄姊妹中间团契的爱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家庭更加应该带来给我们更大那种的快乐的呢？我们周围走找不到快乐的，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回到神的家中，唯有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家中，那种温馨的团契能够给我们有真正的快乐。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过一个没有明天的人生，只是顾着今天的享受。但神的设计就是说，你先有那个痛苦和付出，然后你才可以有报酬、有满足的。这个是神的设计，但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的人生就是我先要有报酬，先给我享受一下，或者只要报酬只要享受，我不要痛苦，我不要付出。耶稣讲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这样，那个小儿子就是这样，爸爸你先给我钱，等我放纵享受一下，叫我带来几大的痛苦。神的设计不是这样，先有付出和痛苦，然后呢有满足有回报。如果你做一个运动员，下一届的奥运我要拿8面金牌，但是日日都在睡觉，日日都是大饮大食，从来不操练自己，那你4年之后怎样拿8面金牌？没可能。神的原则，先有痛苦，先有付出，然后先有回报，先有享受，先有真正的明天，先有十字架，然后有冠冕。这个是属灵的定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过一个没有明天的人生，做事都要思考个效果是怎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主叫我们不单止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更加愿意去遵行，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